来，我们来听孙维新老师，我们介绍另外一个学习，标杆学习。Hello，
大成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是配合我们今天新闻啊，我们谈标杆学习。
不是标杆学习啊，你说南湖，南湖的真的很南湖，也不知道你听什么啊，南湖。但是我们的标杆学习不一样了
啊，请说。
博物馆总共有104位同仁啊，
嗯，
今天早上我们到了高雄市立总图，
是
参观这个非常有特色的新的文教建筑。
嗯，
然后今天下午现在在奇美博物馆，
嗯，
奇美博物馆这个新的博物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收藏，然后是一个很难得的不一样的博物馆，所以我觉得这是所谓标杆学习，就是别人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就是好好过来看一下，
嗯，
然后互相交流观摩学习，
是
收获真的很大。早上的那个总图，高雄设立总图，大春兄真的有空可以去好好看一下哈，那个建筑物是从上面往下盖的，
是，
但是悬吊怎么讲？悬吊支撑在那边的，不是从地基挖起来的。
嗯哼。
然后整个图书馆做的非常非常的，怎么讲？穿透性很高，然后绿意盎然，中间还有树的。
是
呀， yeah， 所以我觉得很难得。下午奇美博物馆，当然我想很多人已经是慕名已久哈。即使在台南天这么热的情况底下，我们一路从停车场走进来，满坑满谷的人。大家都来参观，所以会觉得收获很大。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在台南奇美博物馆呢，跟大春兄连线。
标杆学习是什么
呢？就指的说别人是个标杆，然后我们来学习。
你
看到好的机构，去年我们标杆学习是到基隆，到海科馆，刚刚落成的海科馆，其实有很多可以看的，分了八大区块啊。海科馆是一个，然后另外台北市立动物园也是一个。台北市立动物园其实做得非常精彩，
是
他们富裕穿山甲是全世界唯一成功的
哦，所以这个标杆学习不一定要去南湖大山嘛？
啊，不，去南湖大山还怪冷的呢，我觉得
啊，也并不一定要2万块钱，
不需要不需要，你出钱了，啊，大春兄，咱们自个儿掏钱就行了
啊。所以我因为我现在还困惑在这个新闻里头，没回过神来啊。
对，你也捐了你。
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你标杆学习完了啊？
完了。
首先我们要提到还有几天，也就是下个月的1号，有闰秒，对不对？
对。
我从小大概可能小学的时候就听过说，世界也就是地球要停一秒。
嗯。
怎么回事呢？因为跟这个我们计算时间有关，可我到现在没弄明白为什么要闰一秒。
对，时间其实是我们的天地日月运行给了我们的时间的，但是这些日月运行的过程中呢，还是会即使人把它很努力的调到了365天，365天是我们习惯的太阳日，
是
实际上呢是354天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
354天，对不起，
对，
那多的这11天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跟我们常常讲的农历的有关呐，我们农历是29号、29日、30日一个月嘛。所以它这两个年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哈，我们看农历跟阳历的年，所以常常你会有闰这个闰那个的，
嗯，
那也就是呢，到现在我们大家使用的阳历，到了今年年底，它的差别又比较大了，所以会多一个闰秒跑出来，
嗯，
这样，所以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不过大春兄，闰秒是一个，它只是我们在，怎么讲，在历法上面，
嗯。
加进去一个闰秒，让我们跟实际的天地日月运行不要差太多。
嗯，
但是呢，我们走在外面，大家可以看到实际的天象是更刺激、更有趣的。
可不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因为日历、月历，这个不管是阳历、阴历，它也是人定的，是吧？那你特别给它在那么小的单位上加上一秒，让它能够跟上。天地运行表示天地的运行不见得是那么规律的，对不对？
对，因为以前啊，大春兄，你问的是一个非常深入的问题啊。我们天地运行一开始啊，在1950年代以前，都是学天文的人掌握时间的诠释权、主导权的。
是，
1950年以后呢，大家发现了太阳作为时间的标准有两个非常大的坏处。
嗯，
后来就改成原子钟了，四原子钟
啊。
为什么怎么会有两个大坏处啊？因为太阳走在黄道上头，
是，
而我们的时间技术是用赤道来计数的。
嗯，
你可以理解吗？赤道上面，我们沿着赤道画的24等分，
对，
然后12个小时，12个小时，上午12，下午12小时啊，这赤道上面的经度的差别，每一度是十五个， 每一小时是15度，
15度，对
对，这样子画的。可是呢，黄道跟赤道是有23.5度的交角的。
嗯哼，
太阳走在黄道上面，所以太阳是投影在赤道上面的这个速度，
哎，
是用来作为我们时间的切分的，已经是一个斜的投影的了哈，所以它不是均匀的，更不用说每一年有近日点有远日点。
嗯哼，
地球靠近太阳近的走得快，离太阳远走得慢。所以太阳在天上对于我们来讲它的视运动，而且看起来的运动叫视运，电视的视啊，视运动，
哎，
视运动是不均匀的。
嗯哼，
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所以你说拿这样的一个快慢来做时间的定义的话，本身的误差就挺大的。
嗯，
所以以前会有这个润这个那个润的哈。后来1950年代以后，天文学家就非常难过的把时间的主导权放出去给物理学家了。
嗯，
那色原子钟就拿来作为时间技术的单位。
是，
色原子钟是每秒钟震荡不知道多少百万次，
嗯，
然后做一秒钟。可是呢，即使是这样子精确的东西，跟我们的地球自转，跟我们的日月运行啊，
嗯，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对到一块儿去。虽然差别很小很小了，
那就有趣了。
嗯，
我的一位老朋友，清大的教授黄一农啊，
哎，
他曾经有一长段时间。奔波于台海两岸
啊，
尤其是到这厦门了、啊，好像我记得泉州啊，他去做一个什么研究呢？就研究那黄历。
嗯，
你刚才我们讲的是太阳历了，
对。
但是农历，他，我从他的研究，我就联想到啊，
嗯、
啊，那没有那么样精确，像色原子钟那样的仪器，
嗯，
怎么样去精确的去掌握？天地四时，这个日月星辰它的运行和变化呢，
它一个是观测，一个是试验，就是从错误中学习啊，看季节的变化、
嗯、
然后呢，当初你按照月，譬如说按月亮的运行你做出来的农历啊、
嗯、
阴历啊，那然后后来太阳是做出来的阳历，可是呢日月运行跟我们季节变化的误差比较大一点，所以大春兄3不5时就会有个闰月。
嗯，
那闰月是整个月加进去啊，那不是只加一秒了，加整个月进去了，所以闰月了以后呢，再把那个季节又调回到原来的位置，差不多原来的位置了。
是，
那其实东方，尤其是在中国，从自古到现在所用的历法，不是阳历，也不是阴历，
嗯，
那是阴阳合历，
阴阳合历。
对，所以我们的节气其实是对着我们的阳历日数的。
对，节气是阳历的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一直是用的是阴阳合历。
嗯哼，
所以话说回来就是。又加上色原子钟，又加上阴阳合历呢，现在的历法已经准确到3不5时偶尔来个闰秒，但是
所以越准确，它是越有闰的机会，对不对？
我们
测量工具
倒不用越准确，它其实闰的机会会越少，因为你越不需要去调整。但是两个系统它总是还会有一点差别，一个是地月日地月运行的系统，另外系统是色原子钟它本身的计量系统。
嗯，
那两个还是有一点点差别，所以偶尔还是需要闰一下。
是，
对，
好。接下来的另外一则消息，第55届全国科展会在7月份在台南登场，这个李远哲会担任宣传大使啊。那么可以谈一谈你所理解的这个活动吗？
哎，大锤兄，你要再说我做植入性行销哈，恐怕又要开始了哈。
嗯，
因为这个55届全国科展，每一年都会有科展。
嗯，
我在来科博馆当馆长之前呢，每一年都参加了。台北科教馆，因为这主要是科学教育馆啊、
嗯、
他们主办了非常多年。哎，我从初2就参加全国科展了，大春兄。
你那时候就当馆长了
啊？不，参加中学的哈、啊、中学的那个全国科展啊、
嗯、
我初2还在南海学园那个像小天坛一样的那个建筑物里头啊、
嗯、
在那边参加，现在这么多年下来还是全国科展。
你是不是还在那展示过你们的小科学发明之类的？
对，在那展示过哈、啊、
你展示的是什么？
我已经完全化学实验。完全不记得了，
炸了什么东西？
但是呢，现在我们在当评审的时候，发觉现在的高中、初中跟小学的学生都其实都做得相当好了哈。
嗯，
但是今年的是在全国，在台南，每一年在一个不同的县市啊。今年在台，为什么要讲特别强调今年台南呢？
嗯，
因为我们的舞台剧《哈雷与牛顿》呢，会在7月24号跟25号、25号的晚上，两个晚上连演两场。在台南成功大学的操场上
哦，
呀，所以是台南的教育局跟我们共同合办这件事情，跟台大跟科博馆共同合办。
只要是有孙维新老师参与的科学展，多半都有非常强烈的戏剧张力，是吧？
我它本身就是戏剧，
本身就是戏剧。
对对，所费不赀哈。大师兄，我还真的是希望您能看一下，因为你在这戏剧上，你在舞台上也非常熟悉的。我们是整个把音乐、戏剧、舞蹈结合在一起，表现哈雷跟牛顿这两个伟大科学家的互动。
嗯，
跟他们发，跟他们把人类社会从黑暗导向光明的过程。
那你们有没有募资？
我们就跟各部会募资啊，也有民间也有募资，也帮我们。所以台南这一次台南的演出哈，有好多民间的老师跟妈妈家长们哈，
嗯，
用小额捐款的方式帮了我们一些忙。
你们真的募资啊？
啊，不，真的募资啊。
那你们对未来会对台湾有什么样的贡献呢？
哎呦，那贡献可大了。这个戏啊，不说得完的哈。这个戏在2013年底呢就已经在台北演出了，然后来台中、高雄、新竹都演出了。
是，
那这次到台南来。虽然说整个戏剧大家到了现场看，那还是花不少钱的、啊。
据说你们为这个纸风车剧团带来很大的威胁
啊？不，真的吗？
嗯，
你听谁说的？我们没跟他，两个人走的方向不一样吧，内涵也不同啊。
我随便说的。
对，然后你知道吗？在也台下的观众，现场户外的哈，大概都是8000人到15000人、
嗯、啊。
然后我觉得对孩子们影响尤其大，因为他看到的牛顿跟哈雷，看到科学家的故事，不再是硬邦邦的教科书跟黑板上的公式了。
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日期好不好？
哦，7月24号跟25号的晚上7点钟，在城在台南的后火车站成功大学的操场上头。
嗯，7月24、25在后火车站成功大学的操场上。
对，在台南。
您要粉墨登场吗？
我哎，到时候看好吧。
好，
您去我就上。
好，什么意思？你就想吃我豆腐你啊？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食材飞来飞去，女太空人示范在空中烹饪的不得了。现在要干的事更多了。这个 Sarah Brightman 不上去唱歌，但是我看这个烹饪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对，我觉得这次三个人啊，美国人、俄国人跟一个意大利人，这个意大利太空人呢叫做 Samantha Cristoforetti。我们意大利文要念成 Cristoforetti， 意大利人哈。这女太空人上次不是我们讲过了，她硬是让 NASA 给她送上去一台现烹煮的咖啡机。
对，咖啡机我记得。
这次呢，她就在上面拿玉米粉的脆片，
嗯，
抹了涂料在上头，开始制作餐点了。她上去的功能，我想不只是科学实验。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她呢？
她本身负担的一部分任务就是怎么样改善太空里面的食物
啊。
太空人的食物，所以我想这不是说他在那边闲着穷极无聊啊，在那边搞吃的东西，
是
他真的要负责做这个。不过呢，他在做食物的过程中总是会有飞走的食材或者佐料，
嗯哼，
在太空船里到处飘。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了，
嗯，
像这些飘出去的食材佐料呢，总是会被空调的通风栅门挡住，
嗯哼，
然后每个礼拜六固定大扫除的时候会把它清理掉，
嗯，
不会造成什么危险。但是偶尔这些食材漂浮在空中呢，附近太空人抓了就吃了。
哦，这也挺有趣。
对，不过这三个人已经回来了。
嗯哼，
这三个人在6月11号的时候啊，直接返回地球。好玩的是，他们在地球上基本上还是个硬着陆呢。
哦，
在哈萨克。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吗？
对，其实美国人跟俄国人的着陆方式不太一样。美国人大家熟悉的就是一个小三角锥啊，那个太空船、
嗯、是
掉进来，穿过高速穿过大气了以后，直接掉到海里面去，
嗯，
然后船过去把它捞上来。
是，
那俄国人就是在中亚哈萨克，直接降落在地面上，打开降落伞掉下来。
哦，
对，
这是个别以人为单位的掉下来，还是以太空舱为单位？
以人的话，就是真的代价很高的哈，
吓死我！
这次下来了以后呢，这个光这个意大利女太空人 Crystal 啊。Cristoforetti，
他
就已经在太空里待了199天了，
嗯、是
单一女性最长的单次太空飞行记录。
是，难怪他会玩咖啡机跟各种食材。
对啊，
太闷了嘛，是吧？
对对对，
好，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6月23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有个天文现象，双星拱月，大概就在端午节。喂，
哎，
端午节是哪一天？
已经 经过了。
对啊，端午节不是已经过了，我都是过傻了，你看。
对对对，大师兄，可是最近这一阵子好多人注意到啊，
嗯，
西边天空在傍晚的时候有两颗亮星，
嗯，
一颗是绝对的亮，亮到你无法逼视的啊，
嗯，
另外一颗也相当亮，最亮的那颗就是金星，
是，
然后呢在它稍高一点，十一点钟方向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是木星，
嗯，木星，
然后呢前两天真的从金星木星连线，昨天晚上，
嗯，
连线往左上方十一点往上一直发展就看到月亮了，
是，
也是一弯眉月啊，
嗯，
这几天晚上好多人都看到了，都拍了照，
双星拱月，
对，但是可惜的是那个眉月哈，啊，是竖着的，它不是一个笑脸的嘴巴，
嗯，
大师兄您记不记得09年的11月的时候，
是的，有个笑脸，
哎，对，金星木星刚好排在一块儿哈，底下的嘴巴一个弯曲的一个嘴巴，笑得挺高兴的，
嗯，
但这一回呢
看起来像个伞，
你说现在吗，
嗯，
对，它的那个底下眉月是竖着的，然后呢金星跟眼睛是斜吊着的哈，
嗯，
样子不太好看，
不过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金星木星它这个运行与整个的这个过程好像它是有几年就会发生一次，
对，因为金星跟木星也是怎么讲
一两年，
这一两年就会出现一次啊，嗯，但是主要是因为金星在西边跟东边来回出现，而木星在天上就是慢慢走，
嗯，
所以在去年八月份就有过一回啊，但是不见得我们都能看得到，因为如果连续封面来了，我们天气不好就看不到了哈。
嗯哼。
那但是好玩是说，如果位置角度刚刚好的话，这个月看到下个月也可以看得到。
嗯哼。
那然后呢，我们今天已经是6月23了嘛，对吧？
嗯哼。
7月18号还会有机会看到。
7月18号还会看到。
对，7月18号看到。
对了，我还要问，它只有北半球是吧？
啊，对，只有北半球。
嗯。
南半球的话哈，傍晚它那个金星跟那个木星的位置是相对比较低的
啊，uh-huh.
对对对，所以要我
所以南半球也有机会看到，
也会有机会看到，也会有机会看到，因为在那个地方看到它那个黄道是就比较偏北了，
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黄道是偏南的，所以都会有机会看到，但是呢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掌握一下，尤其在最近这几天光看着金星木星就觉得值回票价了，
是
更不用说大师兄，如果大家很认真的去辨认星座，然后知道天蝎座在哪里，
观测的时间应该就是傍晚以后六七点钟到九点多，
对对对对，六七点钟
上半夜了，嗯，
对，因为金星啊跟着太阳走，靠太阳很近，
嗯，
所以太阳下山不久要坐两三个小时的金星也就下山了啊，
是，
对对，然后今年还有土星呢，现在
哦，
土星就刚好在天蝎座的头部
啊，哈，
就在正南方的地方，
是，
也就是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正南方有天上有个巨大的 S 型啊，
嗯，
十几颗星串，十几颗亮星哦，
哎，
串起来成为一个大 S， 只有大 S 没有小 S
啊，哈，
大 S， 然后大 S 的头部多了一个亮星，那就是土星
哦，
很精彩，
好，也就是最近这几天，
对，
接着可怕的题目来了，
哎，
世界末日要到了。这是圣经理论者在网络社群发表的言论，说有一颗巨大的小行星将要撞上地球，形体大到足以摧毁地球。哎，这些宗教团体从事这样的这预言或警告，这不胜其多啊。
对对对，
嗯，
只是两个，
啊，不，他从没有，如果真的没有应验过，好像他们也还乐此不疲。
对，很奇怪，因为但讲在科学上本来就不成立的，
嗯，
他就说呢，今年9月22到28那个礼拜，
嗯，
也就是从秋分到教师节吧，
嗯，
地球就要灭亡了，
嗯哼，
有个巨大的小行星会在那时候撞上地球，
是，
哎，可是现在已经六月底了，
嗯，
不过就三个月以后了，三个月时间不长，小行星飞得再快，现在也要很接近地球了，
嗯，
才能在三个月之后撞上地球。小行星如此接近地球呢，在夜空里是看得到的，
嗯哼，
越来越大，看得到，所以根本就没这回事儿。那 NASA 就说了，你这根据科学家研究全天的观测，在往后几百年之内都不太可能有比较大的小天体撞上地球。
这个新闻里头，我对于这一段的文字特别有兴趣。
哎，
凭什么？因为辟谣的缘故吗？ NASA 的发言人说，未来数百年都不可能有大物体会撞上地球，这个是，嗯，有什么根据？
哦，
约好了的吗？
不是，现在不是，你看出去天上的很多天体啊，
嗯，
它的轨道几乎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嗯，
也就是看那些 到处乱跑的乱飞的小行星啊，也可以算得出来它往后几百年它的轨道运行什么样子。
这是在可见的范围啊，如果说有真的天外飞来，这个你真不好讲几百年，对不对？
如果是小动大东西你会看得到。
嗯，
大东西，你说大到几十公里以上的东西，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以上的东西啊，
哦，
现在掌握得很清楚，因为它不是直接对着你过来，它都是在天上绕着太阳转的。
嗯，
你看它绕着太阳转，然后呢，它如果说轨道逐渐逐渐转上，往后几百年会进入地球的相撞轨道的话，
嗯，
现在就算得出来。
那你的意思就是没有那种一炮击中的，就是直直的冲着地球来的，就是没有？
嗯，没有，没有，没有，
在天文学的原理上没有。
对，不太可能有这种东西会出现的哈。
嗯，
那在行星运算上，其实不止几百年，大约有2000年前的东西都算得出来。
嗯，
所以现在天文学家曾经说过，当年呢在汉成帝的时候，把宰相翟方进给害死的一个天象。
对，
火星接近星宿二的荧惑守星天象。
荧惑守星，
对，那根本是假造的。
哦，
2000年前的行星，我们都知道火星当时并没有接近天蝎座。
嗯，
不存在的。所以现在对行星跟小天体的运行掌握的越来越清楚了，一天到晚大家都在发现小天体啊，但是到发现小天体以后，你就会算出来它的轨道了，因为你要发现这个小天体，要确定它不是已经发现的，你要详细把轨道计算出来，所以每一个小天体轨道都已经很清楚的记在里边，你就可以预测它多久以后它会在哪里。
是，
所以到现在为止往后几百年看不到什么巨大的威胁的。
之前也曾经传出2012年世界末日的说法，
对，
说这地球要分成五个太阳系，那么这个中间其实四个浩劫已经过去了，
嗯，
那第五个太阳系一来临，太阳就会消失等等这个。
嗯，
那可是接着这个玛雅历法还有下一步。哎，玛雅历法还有3113年，这是公元啊。
对对对，不是不是不是，它的历法是3113年。
哦，换算成地球是2012年。
对对，就是上一次前两年那个12月21号的世界末日嘛。
嗯，
那大家媒体名嘴不是吵挺高兴的吗？我们在博物馆还盖了一个玛雅神殿呢。
嗯哼，
到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哎，当时几百上千的学生啊、民众啊，在博物馆广场上跟着末日时钟倒数计时，嗯，下午2点钟，什么事也没发生。
数完了以后，
对，数完以后晚上开
带着怅惘的活下去。
不唱完大家可高兴了。我说当时我是主持人呢，啊，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一帮特别高兴的人迎接世界末日的。
嗯，他们获得了重生啊，获得了救赎。
对对 对， 对， 对。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啊，
哎，大春兄，
有一个题目，
哎，
这你一定有兴趣的哈，
哎，
那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我们不能叫三种，反正就是时间的三个面向同时存在。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
嗯，
我们以前会觉得说过嘛，当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运动的东西全部都停下来了，仍然还在往前进行的是时间。
嗯，
就像奔腾的河流一样哈。那我们自己像顺流而下的船只一样。
嗯，
可是呢，科学家最近提出一个新的理论，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副教授啊，
嗯，
他说如果你看一下时间流逝哈，我们常常把它描述成河流，但如果你把它看成俯瞰宇宙的话，
嗯，
我们看见时间是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去。
嗯，
就像我们看空间一样。
嗯，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现在、过去跟未来，它并不是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的，过去发生的事存在在同一时空的不同部分里面。
同一时空的不同什么？
不同的部分啊？
怎么讲？
也就是宇宙里面，它有好多，它的整个宇宙是一个四维的时空嘛。
嗯，
那不同的时空，它发生过的是不同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它并不会消失，只不过在那一个时空里面，它仍然存在着的。
嗯哼，
所以这是大春兄，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种理论、极端理论的天文或者是物理学家讲到这些事情呢，只能就呆呆的听着，然后英文叫做 mind boggling， 就是让你脑子非常受到纠结的。
你完全说明了我现在的状态，我只能
我就能够把这么聪明的大春兄脑子弄得纠结的。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回头，当这个空间像一个。 我记得你以前打过一个比喻啊，就是发面包一样，对不对？宇宙的膨胀从大霹雳开始，以后就没有停过的，像发面包，每一个宇宙中的每一个点都均匀的向它的四面八方多维度的去膨胀。
嗯，
那时间也是如此，是这样吗？那时间在向东跟向西这两个维度，我们随便这样说吧，比个比喻吧，它的速度是一样的嘛？它是均匀的嘛？
对，它倒不是讲速度，而是说，也不是说时间像我们空间一样膨胀啊。
嗯，
我们这个三度的空间是在膨胀，
嗯，
没有错，因为从大爆炸开始，三度空间在膨胀的。但里面的时间呢，记录下来是每一个天体运行所走过的历程。
嗯哼，
但是现在所提出来的新的理论，讲的倒跟这个大爆炸不是直接相关的。
嗯，
而说以前我们讲时间之箭，像一支箭一样，时间上射出去直线前进的哈。
是。
那他这边讲的其实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分散而随机的在进行的，
嗯，
然后随着时间，大家直接往前，直线往前发展哈。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跳出这样一个时空来看，那我们的宇宙里面各个部分，不同的时空的部分，
嗯，
其实记录的是不同时间段的发生的事情，
嗯，
也就是你现在在的某一个时空的部分，
哎，
你觉得是活在当下。
是，
但实际上你的过去跟你的未来是存在在这个宇宙里面的不同区块的。
他们现在也跟我过去的事跟未来的事也都还在，对不 对,
对，
也都跟我现在在说话的时候在。
对，大追兄，这个讨论其实很好玩，充满了哲学瑕疵哈。但是我们今天有好多有趣的新闻，这个讨论我们以后留着谈到了星际效应咱们再说吧。
好，嗯，我放过你，你也放过我。
啊，对对 对, 对。
英国15岁的中学生发现了新行星。
哎，这个很好，就是他参加了一个好像是科学计划研究的一个工作啊。
哎，
结果呢，竟然在监测这些恒星变化的时候，发觉到一颗恒星的光线变暗了。
嗯，
哎，他说这一颗恒星旁边可能有行星。
嗯，
所以真正把这个观测的结果提出来了以后呢。他当时参加的大学研究科目，这还是个大学生哈，
是
吧，中学生，15岁中学生，
中学生
还没有到大学。那他发现呢，这个恒星的光度变化以后，天文学家真正去观测，还真正发现了它旁边的确是有一个热木星存在
啊。哦，
所以说那当时是15岁的时候他做了观测，现在17岁准备要上大学了。嗯，所以被认为是发现新行星最年轻的一个人
啊。哦，这也有一点励志啊，或者有点鼓舞我们的年轻人，啊，
对对对对，
多参与这种活动是吧？标杆活动啊是吧？
对对对，
募资到南湖大山看一看是吧？
对对，这不用募资。
飞来号，
飞来
从沉睡中苏醒了。
呀，
这好消息！
对对对对对，大家记得去年11月13号，我们13号，他们12号啊，
是 Rosetta 彗星的探测。
对，他就把飞来号给扔下去了。
嗯，
那结果扔下去了以后呢，因为他的鱼叉，他以为抓地的鱼叉没有发射正确哈，啊，
嗯，
所以他撞下去以后又弹起来，因为彗星本身的重力很小，
嗯，
所以弹了以后掉下又弹出去了，
嗯哼，
就这么蹦了几次，因为他彗星彗核也在转。他就一边蹦着，他一边转，结果落下来就落在一个阴影里头了。
嗯，
在那阴影里头，在64小时之后，他的太阳能电池就耗尽了。
对了，
因为没有累积能量嘛。
嗯哼。
那结果，各位，好处大追兄，好处是什么？他现在跟着彗星离太阳越来越近。
嗯哼。
然后呢，彗核本身也会转，终于晒着太阳了。
好，一晒就把它晒醒了，是吧？
晒醒。
这个 Rosetta 号的通信。到现在还是畅通的
啊。对，Rosetta号没有问题，它就绕着这个彗星转嘛，跟着彗星越来越接近太阳哈。那在这个飞来号7个月的休眠，它睡了7个月了，
嗯，
晒到太阳以后一下晒醒了啊，刚刚跟Rosetta号传递了85秒钟的讯息，
嗯，
包含了300个资料包，
300个资料包，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那地面天空科学家已经很高兴了，因为它越来越接近太阳以后的。以后的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好的，
嗯哼，
所以会希望是说飞来号，因为它只能跟那个罗塞塔联络的，
啊，
飞来没办法跟我们直接联络，它跟罗塞塔经过它头上以后就把资料传上去，
啊，
所以上一次这在85秒钟里面资料传上去，其实传了不少哈，啊。
那么这个飞来号飞来跟罗塞塔之间，它的距离和它的一个呼应的状况是什么样？
距离其实很低，像这么小的彗星哈，Rosetta号绕的那个彗星，我印象中好像几十公里的高度啊，
只有几十公里，
对，环绕运转，但是你得要很快啊，因为几十公里的绕得非常快，
是
经过那个飞来号头上的，才能把资料传上去，
嗯，
操作温度啊，那个飞来号也可怜了，彗星表面温度是零下的35度，
嗯哼，
不过它现在充电电量已经充到了24瓦了，
是
24瓦看起来很可怜，可是已经足够它开始工作了，
嗯哼。是的，这个分析了飞来号的状况之后，好像他说他早就醒了，只是不想工作那么快。
就有点这礼拜一症候群哈。
对对对，我已经搞了7个月了，我现在让多躺一会儿哈。好，美国航太总署 NASA 今天是不是好像送了一个大型气球上天空？
哦，不是，就是前一阵子了。
嗯，
前一阵子送上去的时候啊，大家看到的像飞碟一样的大气球。气球升上去以后展开了像一个大的甜甜圈，
嗯哼，
但中间是个盘子的，希望这种盘形的降落伞呢能够让太空船在火星往下掉的过程，在往火星上面掉的过程减速的，但去年到今年连续做了2次都没有成功。
哦，好，
对，去年2014年6月份测试的时候，降落伞下降的时候碎成一片，就不是一个气球了，
是
一碎碎成一片，后来就摔下去了。
啊，
那底下今年呢给它掉了3000公斤的东西。
啊，
以前希望安全降落至少是1500公斤啊，
是
这次呢特别测试它加了3000公斤，那结果直径30公尺的降落伞一打开又裂掉了。
哎，是不是就是那个 supersonic ring？
对，就是那个 supersonic
ring sail，
yeah。它变成一个盘子，像个环状的盘子那样子往下掉哈。
啊，
这是今年刚刚做，6月份刚做的事，隔了一年以后的第二次测试，但是目的是希望3吨重的东西能够降到火星表面。
啊，
但是一打开以后又扯破了，
伞面破了。
对，伞面破了，然后这次也算是不成功。但是你知道，它是把这个送到了12万尺的高空啊。
嗯哼，
一般民航机大概在33000尺到39000尺。
是，
所以比民航机要高上了3-4倍的高空啊，
嗯，
对着地球摔下来，
是，
结果还是没有成功。不过我想这都是实验过程中的一个过程，就是，
而且是材料，看起来是材料的问题，对不对？不是
技术，材料还是设计，但是他们反正就改嘛，改到后来你只要能够 try and error 尝试错误，到最后成功了，那以后就能用在火星上。
谢谢孙馆长，你掌握时间的能力真是太精进了，佩服你。